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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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及同学，大家早。
早。
今天又是我们这个应顺导师著作导读班的开学啊，那这也是我们这一期周星期五的课啊，我们这一堂课是开学啊，就是第一堂课。那接续呢，我们每周都上课啊，那就是上到5月20啊，中间没有停课，对不对？没有哎。所以我们一直上到5月20，我们要把整本书上完。大家有拿到这次上课的教材吗？
有。
有哈，嗯。那这次大家拿到有没有比较开心啊？那么薄，对不对？好开心哦，这么薄，对不对？啊，大家走路过来也不用那么重哈，嗯。但是呢，虽然是薛霍山要相对上学期的这个宝积经，它确实是比较薄。内容比较薄，但是，导师在著作里头都是深入浅出啊，哈，所以，可以发掘的深刻的含义还是很多很多。所以虽然文字非常的减少，但是我这一次也期待诸位的讲师能够给大家讲得清楚啊，深入。那虽然文字很少，但是我们的规划。那时间跟这个周数呢还是一样啊，所以我们会有非常充裕的时间让讲师们去发挥啊。啊，当然呢，如果是讲师们很快的讲完了，那我们就提早下课这样。那我们这个导读班啊，那因为今天开学了哈，所以第一天上课，那我就稍微。介绍这整本书的一个次第，还有导师撰书的一个动机等等啊。那在上课之前，我当然是非常感谢我们的住持和尚哈，弘印长老，还有我们的常住众，还有我们的志工们以及我们的讲师们啊。当然最重要就是讲师们，大家非常的配合哈，就是因为。和尚给我这个任务，就是希望我去找负责的讲师，那我也一一的去邀请。那这些讲师们呢都非常的慈悲，他们都给我很好的一个就是帮忙哈，如果是我一个人讲的话，可能很快就要往生极乐世界去了。所以呢，有大家一起来共同研讨不同的法师，我觉得大家学习的面向会更广啊，更深。好，那在介绍秩序之前呢，就是我跟大家传递几个消息。第一个就是我们和尚上个月他有打电话给我，就是他希望我们慧瑞讲堂的就是学员们啊，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是曾经有拿过我写的一本。小册子啊，就是护身的基本知见，有没有啊？那后来收集在《任重道远》这一本书，有看过我这本书的请举手。就是这个题目叫做护身的基本知见，护持身宝啊，护持身重的基本知见，有看过的请举手。哎，这么少啊？你们没有那本书，其实是在任重道远的第二篇文章嘛，对不对？我后来把它收集在任重道远这一本书的后面啊。那和尚叫我要提醒大家，有时间一定要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前不同，或者是北传跟南传也有一些分野。那什么分野呢？就是 在南传或者藏传，他们出家众跟居士的分也是很清楚的，对不对？但是北传有这个好处，就是学习大乘菩萨道，大家施舍法非常的同施舍，同施舍变到好朋友，所以这种菩萨的精神是很好。但是如果这个身俗的分寸如果没有拿捏的好的话，其实会发生很多让我们伤脑筋也不知如何是好的这种结果，所以和尚交代我说，希望大家有时间看一看我写的这篇文章，我的文章很短，那如果大家没有的话，我想大家如果需要这一篇文章，因为可能已经没有书了，我在想，大家可以跟我们的班长，就是本昌法师，待会下课好跟他登记一下，那我再请我们的志工引印这一篇文章给大家看，那你再去登记。因为我这一篇文章，是我出家的那一个月写的。我出家的那一个月写的。我师兄问我一个问题，我刚剃完头哈，我在常住的时候，我师兄问我，你在台湾念书，你有没有这种护持身宝的资料？我想了老半天，好像没有，所以我就写一篇文章给他，就是这一篇文章。所以这篇文章是我在剃度的时候没有一个礼拜写出来的啊，那所以这是很久的一篇心得啦，那提供给大家参考。那里面有很多观念是我观察，尤其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一些状况，那提醒初学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看一看啊。再来就是我们这个课程中，从这个学期开始呢，我们是上到四点下午啊，所以大家不要叫你的家人四点半来载你，那你要等很久啊，四点就结束。那再来的话，就是刚刚我有听到本昌法师给大家宣布这个分组打扫的名单，对不对啊？那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呢，他的个性比较独特一点，他不要报名。那不要报名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就是要不要出名啊，有一些就是要非常谦虚，有一些呢是不要被排到分组啊，各种原因都有啦哈。但是我不去揣测大家的原因。不过如果说你的时间跟你的能力觉得可以的话，没有报名的人，那也请跟本昌法师登记一下，让大家帮忙护持这个道场的清洁啊。
报名的人
漏
掉，没有填上去。
报名没有填上去。
对啊，我想说啊，大概我毕业了，不用了。
什么意思？
是吧？因为我有跟他们开玩笑，因为我早就报名了。
是啊。
但是我的名字。
是啊，我看到很多人的名字没有在上面，我也很奇怪，所以可能
是有些没有弄丁碎碎报。
对对对对，下次我看我要弄一本册子，那本册子就不会丢掉了啊。
要有疑心，我跟我说啊，大概我。
对啊，我说什么？我说怎么这个法师这么精进，法师没有名字在上面？我讲，
我跟他讲说啊，我大概毕业了，叫我不要。
不是啦，我想是可能是大家弄丢了哈，不好意思。好，如果没有名字的，大家到那个本昌法师或者到楼下的志工的地方登记你的大名啊。好，再来，那我最近寒假呢，我有回就是沙巴啊过年，那我有跟那里的居士有讲一堂课，就是四欲流支。其中我觉得我是用这个极地门主论啊，就是用论点的解释来说明这一个四欲流支。其中大家知道吗？这四个哈，这四欲流支是四个，大家能够背得起来吗？哪四个？第一个清净三思，第二呢？多闻正法。第三如理思维，第四呢？法随法行。好，我给大家猜，在阿毗达摩当中，在阿毗达摩的论师论书当中呢，这四个你觉得哪一个它的内容是最多的？好，讲 第一个人请举手。星期三四的内容是最丰富的，请举手。啊，没有啊？哦，有啊。第二个呢，听文珍吧。好，第三个如理思维。好，第四个法随法行。OK。都差不多了，零零落落这样，所以，证明你们没有看过，对不对？它是这个有部的论书啦，就是法运足论跟极一门论里面的定义。其实哈，这四个内容最丰富的是多闻正法。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很惊讶，为什么？哎，前部的这个内容最多，它篇幅好大，都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四圣谛，就是在讲四圣谛。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太能领会啊。后来慢慢思维才发现，因为我们亲近善知识、亲近好的老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听闻正法，对不对？那听闻正法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关键的。如果这些教授的老师他没有证件，他教出来的是不是正法？不是。所以这个听闻正法的内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听得懂，听得有兴趣，听得有信心，我们接下来自己就会如理思维跟法随法行。所以前面这两项呢，尤其听闻正法它是很关键，就是从外在的，我们说英文讲是 information， 我们从外在的讯息如何转到我的内心，让自己想要去实践，就是多闻正法。所以他在那个论书的定义呢，基本上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多闻正法的，它的内容哈，就是要乐听闻啊，我们要好要听闻佛法，好要听闻佛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不要怕艰难啊，不要怕艰难啊，就是我们。不管是风雨无阻啊，那就是一定要把一个修学的段落圆满啊，就不要怕艰难。第三个呢，就是数以耳根，这个授于授受修行那个授，就数学的数啊，授于耳根，就是我们要让佛法经常熏习我们的耳根。大家知道吗？现在我们的手机还有我们的三 C 产品。让我们熏习耳根的不是正法，很多不是正法，对不对？流行音乐啦，广告是非啦，八卦新闻啦，那这一些其实是伤害我们耳根的，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耳根清净啊。所以论点教导我们多闻正法，就是要让我们的耳根得以熏习。第三个呢，第四个呢是最重要的，就是引发圣耳识。殊胜的胜，胜的耳识，为什么要引发殊胜的耳识呢？就是我们听闻佛法的时候，如果说讲是讲的不是很清楚，啊，本来书本写的很清楚，被他一讲我模糊了，你知道吗？有些人是这样，因为他的表达不是很好，本来很清楚，被他一讲讲到模糊了。但是我们学习的人哈，要有那一种精益求精的心，所以我们不懂，我们要。请问，或者是说我们自己要用那个清净的心来学习啊，不要自己乱猜一通啊，就是要引发自己让自己的耳识呢产生跟圣道相应啊。那最重要的听闻佛法，就是要让我们厌离生死，那心向涅槃，这个是听闻佛法的关键啊。所以我们听闻很多道理。但是如果这些经啊这些论没有办法让我厌离生死心求涅槃的话，那这种道理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来检视是不是正法，它如果能够引发我超越三界，厌离这个轮回啊，要心求涅槃，心求解脱，这个才是对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这个原则大家要把握好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自序第一页啊，大家看一下自序第一页。那这个这本书的第一页呢，自序呢是我自己写的一篇简短的一个说明啊。 那大家直接看第一页下面的这个图表啊。那导师的《学佛三要》这本书总共有11篇文章啊，就是学佛之根本依趣，一直到佛教的涅槃观，有没有啊？总共11篇文章。最不好懂的就是第9篇文章，慧学概说是最不好懂的，因为非常多的迷向，非常非常多。那所以我在安排上呢，慧学概说我就分好几个小时来解说，总共好像有八个小时来解说这篇文章。那这11篇文章左边，大家看这个图表啊，左边就是导师原来的题目，中间是导师在华语集呢对于学佛三要的一个编辑的一个理解的一个归纳啊。那导师在华语集第5册有提到说，第一篇文章学佛之根本依趣呢，就是要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啊？不是因为我们退休了没事干哈，怕老人痴呆症啊，所以来听闻正法，这样子是不会心求涅槃的啦哈。所以我们是要解脱生死啊，有远大的目标啊。这个是第一篇文章。那再来导师说，第2篇跟第3篇文章就是生生不移之流跟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其实呢，是为了要说明依于我们这个生死有情的身心，然后求向于解脱的一种事实啊，就是苦集缘起的。其实他讲白一点，就是苦集缘起，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身心跟为什么我们会造业受报啊。那第2篇文章《生生不移之流》，其实它是生死不移之流。如果你看它的内容，它其实是生死不移之流。老师说中国人喜欢生不喜欢死，所以它就摆成生生不移，其实它是生死不移的。其实它的内容是生死不移啊，生死死生死生生不移啊。那就是不断流转的意思啦啊。第3篇文章就是虽然一切法都是同等的重要，色心跟万物都是缘起法，都是同等的需要去关心，但是心却在这一切法当中，它却占为主导者的地位，所以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有学习到佛法的正见，那在佛法来说，心就是我们的知见。如果你用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这个心就是我们的知见，就是思想。心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我被人家弄到我很伤心，这个伤心其实它是很抽象的，你知道吗？伤心呢很快就过去的，所以那个伤心不是它某一个器官啊，某一个器官的心脏的那个，只是一个方便的说，就是方便一个假名案例而已。实际上我们的心它是骗全身的，我们的一根它是骗全身的啊，所以它不是心脏。为什么？因为这些心脏可以假的心脏，对不对啊？连血管啊什么鬼都是假的。但是我们人不会死啊，人可以不死。好，所以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所以我们造业受报呢，心如果能够清净，这一切都不成问题啊。好，再来第4篇文章《学佛三要》，就是这一本书的题目。这一篇文章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修学大乘法的纲领啊，就是总说啊，总说学佛的这个大乘菩萨行的纲领啊。那再来第5第6篇文章呢，是第5是信心及其修学，第6是菩提心的修习次第。这个是介绍三要的第一个啊，信愿啊，信愿。那第5就是信心嘛，第6就是这个菩提愿啊，所以两篇文章加起来的说明就是信愿啊。 再来第七和第八呢，就是解释慈悲啊，所以慈悲为佛法中本。第八是自利与利他啊，是说明慈悲行。那第九慧学概说，就是介绍智慧。那最后两篇文章啊，就是要介绍实现学佛的崇高理想啊。第一实就是解脱者的境界啊，解脱者的境界，它不是等到死后或者未来才实现的。我们只要解脱了一个烦恼，就得到一个烦恼的清凉啊。所以解脱者的境界，它是可以当下实现的。十一佛教的涅槃观啊，涅槃观不是说介绍一个永恒永生的一个境界啊，它只是一个回归法的本性啊，让这一切呢回归这个法尔如是的这种本性啊，就是涅槃啊。所以这些是我们学佛的崇高理想。那这个图表最右边这个进行果是我自己的加上去的进行果啊，所以因为古德都用进行果来判设就是学佛的一个次第啊，所以我就把前面的这些部分呢判成是进啊，中间是行，最后是我们要向往的果啊，进行果学佛的次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篇文章的重点。好，第一篇文章就是学佛之根本依据，请大家翻开第十一页啊，对不起，第二页啊，你看我这个年龄衰退多么严重，这个罗马字二我把它看成十一啊。好，第一篇文章那就是学佛的根本依据啊，那我们看第二页啊，第一行。那学佛者所应该具备的根本依据呢，其实它是从我们人类自身着手的，因为佛法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友情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佛法要解决的问题是友情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会不会快乐，世间会不会天下太平，关键都是我们友情，对不对？从中导师也归纳出学佛者的信解行证，特别是理解跟修行两大方向啊，所以导师很简要的归纳，理解方面呢要记住这两个要点，第一个是生灭相续自他真相，第二呢修行的要领要记着静心第一，第二利他为上。那什么叫生灭相续呢？那待会这个我们本育法师会介绍第一篇文章生灭相续的内容，它的重点在谈无常，在谈无常的道理。什么叫自他真相呢？它的重点在谈无我，无我，从自身的无我到自他的无我，就是人有情它不会独立，不能够独存的啊，友情一定是相互依靠，那外在我们要依靠别的众生别的因缘才能存活，我们内心的身心有没有相依性啊？有没有色心要不要相依？要，所以我们自身也有自他真相的说明，那我人对外在也有自他真相的说明啊，所以我们不要只是顾到人际关系，我们也要顾好自己的色跟心的一种相依。所以色心自色心就是内外的这种调和啊，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调和的好，其实没有办法见得到法性啊。好，再来第二修行啊，静心第一主要是自利。那第二利他为上就是利他啊，所以修学大乘菩萨行静心就是自利的，着重在自利方面的啊，那利他就是要利益众生啊，这是第一篇文章的一些节录的要点。好，再来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那说明什么呢？苦集缘起，有没有苦集缘起？那导师书译为依生死以向解脱的事实啊，那就是说明生死死生的无死相续啊。 或者是起或造业感果的一种根本在于心啊。好，再来第四篇文章，学佛三要啊。那这个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啊。那导师举了很多譬喻啊，比如说他说，入门登堂入室啊，这些譬喻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学佛三要其实它是有次第的。嗯，好，再来的话就是第二页的最下面倒数第二行第五篇文章，有没有看到？哎，第五篇文章跟第六篇文章是谈信愿啊，就是信心跟菩提愿的修学之地。好，请看下一页，第三页。第七篇和第八篇文章是慈悲的开示啊，就是写出大乘菩萨以利他为动机，那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啊，这是菩萨行的特质啊。第九篇就是慧学概说，那篇幅很长啊，主要要阐明经论中种种的智慧跟菩萨的不共般若。那最后两篇文章就是在谈果德啊，就是解脱者的境界，还有佛教的涅槃观啊。当然，虽然三乘圣者都同得解脱涅槃，但是以佛为最圆满的成就者啊，佛为无上功德的成就者啊。好，所以纵观全书，其实导师虽然这几篇文章啊，它是个别的时间写的，但是把它组合起来，它却是一部呢非常完善的一个修学佛法一个指南啊，非常值得我们阅读的一本参考书啊。所以有非常多的就是我们导师的这几本书啊，哈，《成佛之道》《佛法概论》还有这一本《学佛三要》，这三本是在导师的著作当中是最普遍别人阅读的，对不对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标题。大乘三心能完成菩萨道的三大志业，那这个大乘三心就是学佛三要啊，这其实就是三要。那这三要其实可以成为菩萨道的三大志业啊，成就菩萨的三大志业。因为我们修菩萨道呢，其实是有三个志业要我们完成的。这三个志业是什么呢？大家请看第四页哈。第四页的第二段，这三个志业呢，就是庄严净土、清净身心跟成熟有情，有看到吗？哎，这三个，所以大乘三心就是心愿、慈悲、智慧，它可以成就三种事业，就是庄严净土、清净身心、成熟有情。所以我们说菩萨道有什么事要做吗？就是这三个。那这三个从哪里下手呢？从大乘三心还有六度啊来学习啊。好，我们再回到第三页，这里我们看二标题的下面啊，导师在其他著作也有透露出大乘三心的深意，就好像导师在佛法概论提到说，菩萨修学六度，它是出发于三心，归结于三心，又进修于三心的推移过程中。所以三心呢，在菩萨道来说，它是统摄整个菩萨行的啊。如果离开了三心，我们所修所为都不能称为菩萨道，都不能啊。那谈到，所以我们看第三行，成佛之道也说，菩萨修学的法门以菩提心为本，三心相应，修六度四摄。那言下之意呢，就是我们修六度四摄呢，都是要跟三心相应，对不对？那问题来了，那最近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他说师父，人际关系哈，真的让人疲累呀。不要说你们了，我都觉得累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真的不如人跟畜生的相处，对不对？人跟畜生，因为他不会骂我们嘛， 所以跟畜生宠物相处呢反而比较和乐，对不对？那但是人跟人的相处啊，真的非常深的一门学问。不过我觉得说我们的知见的建立很重要，所以有一些人呢、啊、有一些学员跟我说，师父我看我还是不太，我没有那种勇气选择菩萨道，我要走解脱道，我要回大向小这样。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人际关系他真的是很累了，他不要了，他不要去度化众生，太累了。他说我能够呢做阿罗汉、啊、也不错了，师父你放过我了。那其实、哦、后来我自己观察，其实大乘跟小乘或者是说菩萨跟声闻，他不是说我度很多人，我去引导很多人，这个就一定是菩萨。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慈悲啊，如果没有智慧，这一种慈悲就是贪心，叫做贪心。所以不是表象这一种人多人少啊，或者房子盖的大小、事业大小来衡量是不是菩萨道还是声闻道，不是，在于我们的心。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其实不必想到太困难嘛。有些人说，师父我现在已经一大把年纪了，我不赶快为自己这个 修行啊， 我花那么多时间去照顾众生啊，我已经踩一个脚在那个棺木里面了啦，一个脚已经踩进去了，我还剩一个脚没有踩进去而已啊，所以我要赶快为自己累积资粮。所以师父你不要跟我在讲这种、哦哦、度化众生的事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知见上建立的不够完整。为什么呢？我们用应顺导师来思维就好了。应顺导师，我想问大家，导师是不是大乘的菩萨行？是肯定的，对不对？但是请问他有没有盖很大的道场，引导很多很多的、方便啊？不见得一定有嘛，对不对？但是导师呢非常，他以他现身的这一种条件呢，他写以他现身能做的因缘，做了最大的努力，写了很多书引导学佛者进入正见的佛法。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今生也许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啊、走入社会，但是我清楚我还是不忍众生苦，那不忍身教衰。虽然我今生没有办法到菜市场去度众生、哦、带遗愿去度众生，但是我好好的坚持这个菩提心，我今生做不到那一些，但是我的菩提心留到未来生再去做吧。我今生的条件不拘束了，我好好的、哦、研修我的般若波罗蜜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今生、做不到了啊，时间不多了，那就放弃这个菩萨道。我觉得是知见上的建立问题，其实跟我们的发心是不要给它有直接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好好想想、啊、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三段、啊、大乘三心书中已经相当清楚啊。那导师在佛法概论还用非常白话的用语啊，提到说菩萨的一切德行不能离去这伟大的目标，纯正的动机，适当的技巧。伟大的目标就是信愿，纯正的动机就是慈悲，适当的技巧就是智慧。所以菩萨的一切德行啊，不能够远离成佛的目标，然后不能离开慈悲众生的动机，还有呢恰当的智慧的善巧。如果离开了这个，就不能称为菩萨行。好，我们看最后一行，第三页的最后一行，依人间善法而进修菩萨道，依一切大乘经论呢，导师特别连出三个字来谈。第一个就是信，第二是智，第三是悲、啊、那信包括了愿跟精进，那智呢包括了定跟方便，悲包括了施戒忍。好，我现在要考大家， 如果说三星跟六度要相射呢，这有没有包括六度啊？好，悲包括布施、持戒、忍辱，是不是六度前面三个？哎，那六度第四个精进呢，在哪里？信，对不对？在信，然后精进过来是禅定嘛，禅定在智，对不对？然后智慧呢？方便啊，对呀、啊，方便就是成熟的智慧，叫做方便。第四页最上面啊，那个方便呢，就称为成熟的智慧，它已经非常纯熟了，所以叫做般若啊，方便。其实它是同样的内容啊，成熟的智慧叫方便。所以这三心啊，它可以统摄六度的啦，啊，所以我们说三心以三心修六度呢，其实我们以三心为修学的次第也可以，以六度为修学的次第也可以，两种都可以啊。所以就是看大家要法相，其实它是没有决定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啊，我给大家说明一下，比如说，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刚刚我们六度是配合三心，对不对？那这三个呢是什么？啊？慈悲，对不对？那精进呢？信。那禅定跟智慧呢？智，对不对？那六度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收摄，对不对？我可以用福德跟智慧，像在成佛之道呢，导师就有提到布施、持戒这三个是福德，那这三个有时候就可以称为智慧，它可以用福智来收摄也可以。所以佛法的这一些修学的内容哈，如果我们通达的越善巧的话，你会觉得它越没有冲突。其实它是开眼的，就是广略不同而已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福慧圆满，就是谈这个，就是谈六度啊。那如果说我们要以这个课本啊第四页来看呢，信、智、悲来说的话，它可以成就菩萨的三种事业啊，就是庄严净土、清净身心跟成熟有情啊。所以我们往下看这个三要啊，如果学习成就就是菩萨的事业，对不对？那这三个事业呢，那就是信心、正智跟大悲啊。那由人菩萨而发心的大乘呢，要把握这修学的心要，要紧的是平衡的发展。所以大家把修持心要还有平衡发展圈起来，就是这三个我们要让它平衡发展。虽然今生也许依能力条件有所偏重，但是一定要这三者不能偏废，多少都要具足一点，让这三心呢平稳的能够圆满这六度。所以我们一般说静心第一就是要修学智慧，我们要沿途熟生，就是要有心愿跟慈悲，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其实呢，在佛法所讲的内容啊，离不开三心，也离不开六度啦，讲来讲去都是这一些，只是看我们怎么去方便说明而已啊。所以这一本书啊，那我们看第四页的目次呢，它总共有十一篇文章啊。那今天我们要开始，等一下呢，就是开始进入第一篇，就是学佛的根本意趣啊。那我们会请这个本育法师跟我们说明啊。所以，这个简介呢，我就简介到这里啦啊。那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啊，那待会我们就不下课了哦。一直到吃饭哦，就是本育法师上第一堂课哦，他就一直上到吃饭，就是等一下会从55分开始上课，上到11点半啊，所以大家待会要去方便还是去吃点心啊，喝咖啡，那把握时间啊。好，我们下课啊。